好，我们下面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诗篇第八篇一到六节。我们来一同来读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是第三次我们讲这个题目，叫做人算什么。我们当我们看到大卫所读的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实际上是被圣灵感动，他认识到上帝造人的那个真正的心意，而这个心意呢，实际上在人类当中已经完全失落了。这个失落的表现呢，就看到说，当人没有上帝的启示的时候，人内心的自我形象不断的在被破坏当中。你知道有人他会这样子想，就像在约伯记里所记载的，约伯的这位朋友舒亚人比勒达回答说，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所以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读到这个时候的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没有看到有什么问题，就是他讲到上帝的威严、上帝的伟大，这个毫无疑问。我想任何一个人没有人，就是没有得着圣灵的光照和启示的人，如果当然有可能你不相信有上帝存在，但是如果假设你相信有上帝存在，在你心目当中的上帝自然也是这样子的，不会是像有些民间宗教所大家拜的那个真的也长得很难看有的时候关公也好，或者是什么偶像也好，这真的是很难看对不对？所以就算当我们真正想到如果有一位上帝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他的威严，创造天地的主宰。但是他接下来所讲的，他说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请问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当上帝我们读过创世纪，我们就知道当上帝创造地上的东西的时候，他都讲到他都看为好的，等到他造人的时候他看为甚好的，对吧？所以上帝所造的东西，虽然上帝伟大，但是上帝所造的东西并不是像人想象的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上帝因为他这样子伟大，所有的东西跟他一比上帝好像都嗤之以鼻的那个感觉。他接下来他说，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在这位约伯的朋友心里中，他看人好像跟虫和跟蛆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当大卫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就认识到在上帝的心目当中，人根本不是这样子的。他认识到你叫他比天使，其实原文用的那个词就是 Elohim。 Elohim 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复数，后来我去查我才知道 Elohim 这个词是个复数，但是圣经上多少次讲到神的时候他就用的这个词，所以才会说神说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造人。所以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当他这里其实原文的意思真是你叫他比 Elohim 比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完全不是这样一个形象。所以我们就知道在人的内心当中其实是有两个思想在这里。有一个思想蒙上帝的圣灵启示的时候，就认识到在上帝的心目当中，他要把人塑造成像他一样的人。但是呢，在另外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实际上是从撒旦来的，他不断的在可以说好像把上帝放得很高，把人放得很低，但是目的就是要来破坏上帝在人身上的一个计划。 我们上次有讲到过，就是当亚当夏娃他怎么样从原来上帝造人的这个心意当中堕落的时候，他就讲到他们受了撒旦的诱惑，而这个诱惑呢在圣经的雅各书里讲得非常清楚，当人诱惑的时候，被试探的时候，不是上帝在试探他，他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还不是外界的东西，所以真正的不是那个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而是他内心里头有一个东西被私欲。上一次我又把那个定义一下，所谓的私欲就是因着相信自己里面不满足而产生的一种内心的渴求，就是当你认为我自己内心里的空虚，我知道我相信我里面空虚，这个时候内心里头就产生这样一个渴望，想要去找东西把它填满，能够把那个东西填满。而撒旦呢，他就是用他的谎言在人心中，在夏娃心中塑造出这样一个圣经里被定义为私欲，就是这样一个渴求，这种相信自己不满足而产生的一个渴求。我上次也提到，就是说撒旦只有一个诡计，撒旦不是那么厉害的撒旦不是那么厉害的，他不能强迫人做任何的事情。当然有的时候有的人会觉得撒旦给人的思想好强烈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有的人说我很生气，我恨不得把谁给杀掉，对不对？那个强烈的思想，其实那个强烈的思想是我们自己允许它在我们里面长到那么大的，撒旦只是给你一个念头而已。而你看没有，撒旦他只有这个诡计，他这个诡计是我上次有提到说好像有两面，一个手的两面，正面呢就告诉你你缺乏什么东西，正面就告诉你缺乏什么东西，因为一旦你相信了你缺乏，你就会想办法去要填满它。那背面是什么？所以背面就告诉你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缺乏的这个方法。这两个都是谎言，你看没有？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正面就告诉他们，你知道吗？你们现在眼睛不明亮，你们现在不像神。这就让他内心里头创造出对自己生命的一个好像不满足感。然后呢接下来同时实际上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所以就告诉他们去吃，而神给他们只有这样一个诫命，不要去吃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所以你看没有，撒旦就是用这个方法，你会发现他从创世以来他从来没有用过其他的方法。当然呢，当很多很多的人都相信撒旦的谎言的时候，他就好像有一个什么方，他就比较就是显出来的权柄就大了。你比如说很显然的，当耶稣基督他作为上帝的儿子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他受那么强的抵挡，当保罗使徒保罗被差去传道的时候，有那么强的抵挡在那里，那些抵挡从哪里来的？那些抵挡背后当然是从撒旦那里来的，但撒旦他现在就好像有了很多很多的棋子，因为很多人被他所骗，很多人接受他的思想，所以不知不觉就被他所驱使去做撒旦要做的事情。他们可以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可以来，有些那些犹太人当时他们就非要置使徒保罗于死地，他们甚至发誓不把他杀掉我们就不吃饭，最后当然他没杀成，还是要吃饭的，对吧？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子有那样子的决心，当保罗去传道到某个地方，他们甚至会跟着他去，就是为了要破坏他的声誉。他们到耶路撒冷去，他们一看着马上就放出分来，就是这个人到处糟践我们的律法，然后让外邦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们里头有非常的一个英文叫做 passion 就是里头非常强烈的热情，要将使徒保罗除掉。换句话说呢，使徒保罗也曾经在这样子的一个欺骗之下，他当时他一心的想要去维护他祖宗的律法，实际上就是去逼迫神自己。所以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他一直就在做这些事情。所以你看呢，撒旦只有这一个方法，只不过当人去听他的话的时候，
他就显得力量非常强大，但是他自己是非常非常软弱的，他自己没有什么。为什么我可以肯定的说他非常软弱的？当那个蛇诱惑夏娃犯罪了之后，然后神就问亚当你干了什么，亚当就说夏娃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告诉我，然后大家都会推卸责任啊，然后夏娃就说啊，没有蛇，那个蛇呢没得什么可说的了，然后神就咒诅他，他终身只能用肚子行走，他没有腿的，就意思说对吧，他没有腿的，他没有能力自己行走的，他要终身吃土。我们从来没见过蛇吃土吧，蚯蚓有吃土，我们没见过蛇吃土对吧。所以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人是土所造的，所以他今天他要维持他自己的那个能力，他靠什么？他就靠人。所以当人明白撒旦不是那么厉害的时候，你就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就算有很多撒旦破坏的工作，唯一你需要的就是一个，就是认识真理。你一旦认识他的谎言，他完全就没有任何的权势在你的身上了。所以这是撒旦一向的诡计，他在这个诡计里头非常成功的做了一件事情，让一对夫妇他处于在一个完美的状态里头，没有任何的缺乏，没有任何其他的诱惑，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这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要去吃。他里面像神，他有着从神这里来的智慧，让这样一对夫妇他们开始认识到里面自己的不足，他们就从这上面就是失落下来了。所以呢，当他们失落下来之后，全人类都失落了。今天所造成的光景，我们每一个人生当中最深的问题，不是世界上碰着的问题，不是我的经济问题，不是我的学业问题，不是我的人际关系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人内心深处问题的一个表现，都是人内心深处的问题的一个表现。如果一个人内心深处没有问题，你发现他就没有问题。大家有经历过吧？如果你有一天你读圣经，你早上灵修，然后在那一天当中你读圣经，神的话就向你开启，你就跟神有一个这样亲密的交通，那天你走出去的时候，因为碰着的你去上班，你去上学，跟昨天碰着的环境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你的内心不同，你不需要其他东西来满足你，你的内心已经得了满足，对吧？所以当你内心里满足的时候，今天再碰着问题的时候，我并不怕这个问题。今天如果别人就碰着内心里有满足的时候，当别人要从你这里把本来属于你的东西夺去的时候，你不害怕。所以当亚伯拉罕他明明有机会可以发一笔横财，对吧？他说索多，他给索多玛王说，凡属你的我连一根鞋带也不要，免得你说是我使亚伯拉罕富足。为什么？他在神里面得着了满足，他也深知道带领他出乌尔到了这个地方迦南地的这位上帝，一直是他过去在供应他，是上帝使他富足，他根本不需要跟别人去相争。所以今天人如果内心里面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人生当中永远都解决不完的这个问题。而但是呢，今天这就是人的状况，后面所出的问题无非是想用各种各样这里所描述的东西各种各样的东西想要去填补它，但是填补的时候就要去跟别人抢夺资源，因为是物质上的东西，名利上的东西，然后用这个来填补，填补了以后还是不满足，不满足的人呢脾气都很差的，不满足的人对别人都很命的，对不对？不会像亚伯拉罕那样子。所以今天然后过后呢还会要去跟别人争，还可以跟别人抢，然后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又会有各种各样其他的负面的思想，然后在其中争夺的时候呢又被各种各样撒旦，被各种各样的撒旦所给我们的错误的思想所辖制，所以人就在这样子的光景里头越陷越深，不能够出来。 所以当上帝他要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说今天我拯救你就是我听你祷告让你凡事顺利。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啊，你就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多少会经历过上帝听你的祷告。当然有的时候祷告好像门应允，我们过后可能觉得不是那么明显啊，但是还有的我相信有基督徒有经历过，你会发现在自己的过往的人生当中有一些事情，如果不是上帝叫做上帝 come through， 如果不是他来拯救你，你那次就完了。我想每一个曾经经历过上帝这样子的在人生当中带领的，你都知道人生当中最宝贵的就是上帝自己，不是其他的事情，因为事情是在不断的变换当中的，唯有上帝自己是不改变的。但是呢，就算在那样子的经历当中过去之后，你会发现还是有一种不满足，因为上帝好像来了又走了。在你人生当中真正碰着困难的时候，你紧紧的抓住他的手，不断的祷告，最后他来了带领你过了这个难关，但过后他好像就离开了，你又过你的生活，所以你的人生好像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这是因为上帝他根本就没有定义说我今天我带领你改变你的人生，我只是帮助你解决人生的问题。你人生你我人生的真正的问题不是外界的问题，是内心的问题。所以上帝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来更新人的内心，这个问题一解决，人生的全部的问题都随之被解决了。所以亚伯拉罕在那里他也会碰到各样困难，大卫在日生当中碰到各样的困难，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又知道当约瑟，你去看约瑟的一生的经历，他一生的经历多么坎坷，在十几岁的时候作为一个 teenager 对吧，就被他亲生的哥哥出卖，甚至想要把他杀害。但是他内心里头，你如果去看创世纪里头记载约瑟的，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中文翻译成凡事顺利，因为神与他同在。 He is a prosperous man, He was a prosperous man。 神的同在就是顺利，没有前面人生的问题难得倒神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问题之所成为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活在上帝里面，是我们在靠着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智慧面对人生当中的问题，所以人生的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而上帝来的时候，他是想要来解决人内心深处的问题。我们还要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这个经文啊，上次讲到说人在那里头失去了一个什么东西啊，用新约的观念来讲，失去了信心。就是在他原来被造的时候，亚当里头夏娃里头没有一个不满足的感觉，他知道自己在这里面他没有缺乏，缺乏是不是听信了撒旦的话之后，本来他不缺乏，本来他像神，他臆想出来的一个缺乏，他想象出来的一个缺乏。所以你看没有，真正的缺乏是假象，不缺乏是真实。他在没有听信这个谎话之前，他实际上知道自己他不缺乏。为什么不缺乏？当上帝让他去给所有的东西命名的时候，他马上就从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智慧，对吧？所以你看没有，他不缺乏的。所以他上次讲的撒旦就用这个方式在人内心当中造成了缺乏，他就从这就叫做没有信心了。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中文翻译成得了丰盛，那个英文那个词啊，就是 perfect。 神是这么说的，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但是请问有几个基督徒相信自己已经是在基督里头已经被做成 perfect 的？所以我们没办法相信，这就叫做没有信心了。 为什么没有办法相信呢？很显然了，我们凭眼见不凭信心。眼见就是我眼睛可以看到的，我直接我环境当中所经历的，我看这些东西怎么也不能够说明我在基督里头已经得了分身，所以我就相信这些东西而不去相信上帝的话。所以你看没有，基督徒还没有，好像还没有，还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还没有走两步，已经中了撒旦的这个计了。这个计呢，当然说句实话，当一个人没有重生之前，早都已经深深的被陷在这其中。所以我们现在信主之后所用的这些思想啊，这叫做 carry over， 只是把原来的那个思想继续在使用，那这个思想就是属于已经失败的一个思想。这就叫做不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问题，这就叫做没有信心。你想对于亚当夏娃，他们已经是在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这样一个状况里，没有缺乏，就因着听信了这么一句话，他们就从那个地位上失落下来，然后人就越来越出问题。那我们今天如果已经经历过很多人生的问题，我们也还在相信很多撒旦的谎言，怎么可能解决我们人生当中的问题？但上次讲失落了这个，这次要讲失落另外一个东西。失落什么？你看没有，神创世的时候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也就是说，他是因为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样子他们才可能做。那请问今天我们人如果根本不相信自己，内心深处不相信自己真的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我们能不能管理上帝所交给我们的世界？我们能不能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任何事情？因为只有我们认同这个形象，你要知道这形象这个词是用 image 啊，样式是 likeness， 样式就是说像神， image 我们不太容易理解。哎，神的形象，什么叫神形象？我们今天都是有两个耳朵，正常情况下对不对？等等等等，人基本上长得是什么样子，对吧？有好看的有不好看，但是差不多反正都是这样。你又看那些科幻小说里头那些外星人正长得古怪啊，对不对？上帝的形象，那到底什么叫做上帝的形象？上帝是灵，他的形象是什么？对不对？我们就有点好像搞不清楚什么叫上帝的形象。我们来看一些圣经的经文啊，什么叫做上帝的形象？其实最好的答案就在基督身上，因为圣经上讲到，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他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是什么样的，只有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我们看着耶稣就知道原来父神是这个样子的。你看没有，在哥林多后书里头他就讲到，基督本是神的像，原来所谓照神的形象造人，就是说人应该像基督，是不是啊？人应该像基督嘛，因为基督就是神的像，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人就应该像基督。后面在希伯来书这一段啊，讲的更加可以说是更加仔细。他讲到耶稣基督，他说他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express image，本体的真相。就是说原来有一个这上帝，今天出现基督，基督是他完全的代表，完全的代表，一模一样。当然基督跟上帝不一样之处，基督他是人，对吧？他除了神以外，他神的那一部分完全像上帝，完全就是 express image， 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当我们想到太阳的光辉照在我们身上，我们直接不能够去到太阳那里，但是它的光辉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经历感受到从太阳那里来的热度。但是呢，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比喻，因为它讲到它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所以基督，我们所经历到的基督，所经历到的基督，虽然像太阳光一样，我们可以经历到某个，你就可以接触到太阳， 但是太阳光到底跟太阳还是不是一回事，本质上不是一样的，但是基督不是如此。所以简而言之啊，如果当我们现在明白，当神说他要造他的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时候，就是说上帝是灵，但是呢他在物质的世界今天造了一个人，那个时候是亚当，然后这个人呢就是上帝完全的一个代表，这是他上帝的心意完全的代表。那他哪一部分像神，是不是说他物质上的，这有的人就会问一些说到底很愚蠢的问题，说那上帝是不是也有个两个耳朵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他是在物质的世界里他有这些东西，那是因为在物质的世界他做了一个人，但是上帝他是灵，造耳朵的自己岂不听见吗？造眼睛的自己岂不看见吗？对吧？他不需要用这样一个器官，我们人这样有的一个器官才能听见才能看见，他自己就会有，然后他给人造了这样的器官，赋予人这些能力。所以总之来讲，所说的形象啊，就是把看不见的上帝今天在可见的物质世界里做了一个代表，这个代表呢他能够表现出看不见的上帝的那个一切的本性，这就是基督，对不对？这就是基督。所以耶稣才会给他说，他给他的门徒都讲了那么长时间，然后应该是多马吧，就说哎呀，你如果把父显出来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就说，我跟你们一起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就是在物质的世界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做的一切事情他就表达了父神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你现在想一想，当神说他造人本身就是要这个目的的时候，你想一想，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啊，真的每一个人身上，在座也有不信主的，我相信在不信主的人身上，在全人类身上，上帝的心意是多么崇高的。上帝拯救人不是拯救出一批奴隶给他做苦工的啊，上帝今天拯救人是要让人成为他在世界的一个代表。哇，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说到他前面就失去了这个，失去了做上帝的形象，亚当就失去了这个。那我们想一想，我在这里要用三个例子来讲怎么样做神的形象，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嘛。我们怎么样才能做上帝的形象？第一个例子就是亚当的例子。这里第二创世章创世纪第二章十九节这里讲到，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我上次有提到，你不要看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啊，今天不要说你从头来起，今天先给你几天去背一背全世界每个动物的那个名字，然后接下来考一考，我们大多数人都错很多，会不会？对吧？都会错很多嘛。就是他，而且他这个实际叫 original， 自己想的，从头想的，这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你给他起完名字，请问啊，你还得记住啊，你不能说起完名字，下一次他搞就什么又得重新起个名字，因为搞忘了上次。叫什么了？我们今天这些比较健忘的人啊，都发现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就连就是见到的一个朋友或者是什么，别人说我叫什么名字，你会发现你怎么转头就忘了。所以其实他这表现的，他里头真的他有这个智慧，但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你要这个时候啊，我就说他其实已经在做上帝要他做的事情了，这是神把这个带到他面前吗？这是不是就是他开始来成就上帝说照他的形象造的人，让他们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他给他们起名，这是第一步嘛，对吧？他已经开始做了，但他怎么样做这个形象的？其实前面已经讲了，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很 就是很很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上帝那口气没吹在他里头，亚当能不能给其他东西起名？如果没有上帝的那口气吹在里头，亚当就躺在那里永远都不能动，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他今天他有那个智慧，要说他有那个智慧，他今天活在上帝所创造这个物质世界里头，他开始可以感知周围的东西是什么，是上帝的灵进到他里面来。所以他今天他怎么样来做上帝的形象哦？他不是说，你要刚才不是说吗，形象就是说把看不见的上帝今天用一个看得见的一个人来表达，基督就是这样子做的。但神在亚当一开始造他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心意，他不是去亚当去做什么事情，是什么东西让他可以成为上帝的形象，不是他做的，是什么？是他是的，他里面有这个灵他才可以做，不可能因为他做了他就变成上帝的形象。所以你就知道做基督徒啊，绝对不是去遵行律法，做基督徒绝对不是上帝说了你要做到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然后就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那个就是刚好是人犯罪以后的一个观念，甚至是夏娃当时上当的这个观念。你如果去这么做，你就能像神，是不是啊？把做放在前头。今天实际上是因为他里面已经是了，他如果相信，继续相信自己里面是上帝的灵，自己实际上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里面的使他有生命的这一个，不是他外面的身体，是他里面的这个生命从上帝那里领受。他如果继续相信这个，他就可以继续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来完成上帝在他心上的托付。但他什么时候开始不相信这个，他什么时候想要用做的方式去达到他想要上帝已经给他，但是被撒旦欺骗，他以为自己没有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从这上面失败了，对吧？然后他在这里怎么样从这个形象上，刚才讲他怎么样去做上帝的形象，就是因着他里面有上帝所赋予他的这个生命这个灵。那他怎么样从这里头失落下来的，还是要读这句话。这次我们把红字啊，是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哇，我相信亚当夏娃当时是能够看得见东西的啊，所以我真的搞不清楚他们不知道头脑怎么发昏了。他眼睛是明亮的，我相信他的视力比我好很多，我要戴近视眼啊，他肯定那个时候也没有污染，一看出去可能是十里都可以看出去，对不对？总之来讲，他的眼睛是明亮的，但是呢，他就说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所以他就吃了。然后我刚才讲的，他为什么吃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刚才已经讲过了。然后他们眼睛就明亮了，果然明亮了，明亮了怎么样呢？明亮看见什么？才知道自己。所以在那之前啊，他们没有一个看自己的这个倾向。所以今天你现在回头想啊，人怎么样能够做上帝的形象？当你不看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做上帝的形象。你什么时候开始看自己，你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赤身露体他们过后有羞耻感。这就其实说到底，他所表现的，就圣经所描写的，就是他们的外面的一些动作。但是你想也能够想明白，为什么他会有那个动作？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人告诉父母亲，告诉长大了要穿衣服的哦，出去那样会很丢人的，对吧？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就一种羞耻感，就是需要把自己遮盖起来。所以你看没有，当人如果不去看自己的时候啊，不去看自己的时候，人就没有羞耻感。人看自己的时候，因为看到自己里面的缺乏，因为看到自己里面的不足，然后就有一种羞耻感。请问在世界上有没有人是这样例外的？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你会觉得有些人哇，真的啊很有信心。如果你把他赖以 没信心的那些东西，如果一个人很有钱，哇，全世界的人都想做他的朋友，今天让他成为穷光蛋，你可以看一看他那个时候有没有羞耻感，他的羞耻感比谁都强，尤其是他曾经富足过，因为他以前的那个钱就是他，就是这里所说的无花果树的叶子，试图来遮盖自己的羞耻，所以这个东西一旦被除去了以后，他就内心的这个痛苦、羞耻和惧怕就来了。所以今天当人不去看自己的时候，就没有羞耻感。但是为什么要讲这个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都非常有关系的。为什么亚当他怎么样做神的形象？我觉得他是出于本能，是吧？本能就是他里头有上帝所赋予他的这个生命，所以今天他不需要怎么样坚持，怎么样努力，怎么样干什么，他就自然而然他就出来了，他里面的智慧就出来。上帝把动物一带出来，神给他，我不知道是用直接听得见的声音，可能是直接他就能够听见，因为那个时候他跟上帝的交通是没有问题的，他就直接听见上帝说让他来起名，他马上他里面的这个上帝所赋予他的生命智慧就把这个想法就给他了。上次已经提到，这可以说是上帝跟人的同工，因为是神的灵在他里面感动启示他，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这是出于一个本能，那你说如果他出于本能，那对我们好像意义就不大了。为什么？因为亚当夏娃所处的那个状况，他今天他本能的就可以去做这些事情，他不需要努力。我们今天似乎就不能够本能了，对吧？你今天好像不能够本能的就可以跟上帝联系的很好，反而大家都做基督徒的都知道，如果要想跟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似乎你需要相当的功夫在里头的。我说这个功夫不是走律法的道路，就是说你要真的去更新，真的愿意去听神的话，真的花时间跟他亲近，真的去远离罪恶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好像不那么容易，那个本能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啊？我可以想啊，就当一星期前我要想到讲这个的时候，我其实很多这些东西我还不知道，都不清楚在我的心里头。但准备的时候，我说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觉得神就在我心里头慢慢慢慢就让我好像明白这是个什么东西，它什么意义在哪里？那个意义就在于啊，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如果你重生了，就是你知道我内里有一个东西，那是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我以前没信主之前是没有的，他在我里头是活的。或许有的时候产生的力量不像我所希望的那么大，但是我真知道那个东西是有的，他给我力量，他在引导我。重生的人，你知道如果今天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本能，怎么样来，需要走什么道路，他告诉这些事情就告诉我们了，不要去看自己，是不是？他本来有这个本能，他看自己他就失去那个本能了。那如果今天你没有这个本能，你要怎么回去？那就是开始学习不看自己。而上帝为什么，或者说我们在教会过去为什么讲到那么多的说，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再也不看每个人的表现如何，不看你是不是比另外一个表现出来是一个更好的基督徒，今天所有的人都应该看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只有一个标准，没有其他标准，他把他所有的给所有人。你今天去面对上帝的时候，不要去看你今天有没有做好，不要去看你今天有没有失败，你今天就看到耶稣基督有没有失败。耶稣基督没有失败的话，那他因着他没有失败，我就可以去见上帝，我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我们不去看自己，慢慢慢慢就可以恢复这个本能。我相信有些基督徒已经体验过这个刚才所描述的东西啊，对有些基督徒可能这还是很陌生，好像很遥远很抽象的东西，但有些基督徒体验过，我自己我想也体验过之后，你就知道这句话对我的帮助，就是说原来我想要更多的经历这个， 就是要更多的不去看自己。你不去看自己，上帝的灵他所赋予你的生命就自觉的在这里帮助你。你什么时候去看你自己，你这个本能就失去了，它就变成你今天需要去努力，我做点这个，我做点那个，甚至我去读圣经，目的是为了这个，这都是错的。不是说读圣经是错的，用读圣经的方法然后来领受东西，以为读圣经自己领受，那是错的。领受是本乎恩因的信，不根据我们的行为，它不是说跟我们的行为没关系，是不根据人的行为。所以我什么时候我开始学习说不看自己，然后包括上次所讲的不看自己的缺乏，我看基督，然后看基督里没有缺乏，看基督里没有失败，看基督是完全的，看到上帝是根据基督跟我打交道，那这样子我慢慢就可以恢复这个本能。这个本能就变成说，你在面对人生的事情，今天不再靠自己，是里面上帝赋予你这个重生的这个新生命，它里面的智慧自己出来，让你心里头就有想法，知道我怎么去面对事情，知道困难的复杂的问题怎么去解决，知道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这个事情没有结束，上帝说了才算。在世上你没有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所以这些东西就可以变成你的经历。但是如果你常常去看自己，对于重生的基督徒来讲，就算你里面有上帝一切通过耶稣基督赋予你的丰盛，但是就活不出来。就好像亚当，当他开始看自己的时候，他这个本能就开始渐渐的消失了。不但如此啊，你要想，撒旦是，就是亚当是受了撒旦，亚当夏娃是受了撒旦的诱惑才堕落的。撒旦自己是怎么堕落的？简而言之，就是看自己。这经文很长了，我就不读，不仔细读了。圣经里有两处，基本上大家都相信是在讲撒旦的。以西结书第28章，虽然是在讲推罗王，但是其实讲推罗王就是在讲撒旦，因为推罗王不可能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等等等等，然后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基路伯就是天使里头不管是最高的还是相当高的遮掩约柜的。所以是在讲撒旦。当然作为推罗王，他里面充满了这个邪灵，那说推罗王是这个也没用，这就是撒旦在地上的这个形象，对吧？然后你可以看他原来也是完全的，但是呢，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所以他怎么样堕落的？他也是不但作为一个人，亚当他里面他是有神的生命，当他开始看自己的时候，他就跟这个生命开始断开，他就没有办法来使用这个生命。撒旦就是一个灵，他还没有一个身体，没有什么，他就是一个灵，但他这个灵开始看自己的时候，他就从这上面堕落了。所以所有的让人从上帝这个形象，从上帝的恩典当中堕落下来，都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当然开始看自己。所以宗教不但没有让人少看自己，宗教会让人多看自己。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啊。你会发现所有的宗教，任何的宗教，佛教也好，什么教也好，包括基督教，如果是宗教的话，是基于什么？基于人自我的一个努力，行善积德，对吧？是不是自我的努力，我去做什么事情，我将来就有好报。然后有的人认为他可以去为他的神去开飞机去撞大楼，他觉得这是他基于他自己的行为吧。作为基督徒，如果是基于自己的行为，是什么？叫做我做是一些事情， 我来讨神的喜悦。今天应该在基督里头，我领受神的生命，这已经讨了上帝的喜悦。当我相信活在信心当中的时候，它里面的生命表达出来就容神一人。所以今天的关就是注意力不能从上帝所赐的放在我所做的。还有一个例子啊，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个例子当我开始我准备的时候，我就觉着哇，这里头真的包含着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就讲所罗门的例子啊，所罗门在地上，在人当中啊，人当中被称为是最有智慧的，前面没有像他这样的，后面也没有像他这样的。所以你看他怎么样得到这个智慧的，因为这个也是上帝的一个形象了。上帝充满智慧，他在地上拣选了一个人，把他的智慧放在他里面。而所罗门他不是上帝一个完全的代表，亚当也不是上帝完全的代表，完全的代表就是基督，但是他在某方面代表了上帝，就做了上帝的形象。你看没有，这在基甸讲到所罗门他被立为王之后，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那我们去看这个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想，哎呀，上帝怎么不向我显现呢？他怎么不在我的梦中来问我一下呢？对不对？这个答案当然很复杂，但是我们看所罗门的那个回答，我们就知道。你看所罗门说什么，你从他回答的你就可以看到他原来在想什么，上帝为什么要向他显现。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请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所以所罗门啊，他是大卫众多儿子里头的一位，他被立的时候应该只有十几岁，他说他是幼童嘛。今天你现在想一想这个挑战啊，让你去管不管是200万人还是多少，就算没有那么多人，让你管200个人，然后这些人今天都在勾心斗角，其中有些人就想把你干掉，对不对？你今天只有十几岁，然后你前面有一个高不可攀的一个 role model， 他父亲大卫，大卫真的是赢得了全以色列人的那个心，到后来，对吧？所以这样一个王是他前面的这样一个看到的啊，这是他的父亲，他自己面临这样复杂的一个光景里头，然后他今天说，神一向他显现，他马上就说，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我都不知道怎么做王啊，对不对？我不知道怎么面临这复杂的光景。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上帝为什么要向他显现。他一显现，连所罗门做梦都说的这些话，那他平时在想什么？他是不是想啊，总算做王了，好，我把这些所有不听我话的全部干掉，他是不是那么想的？他肯定不是那么想的，他就是在说他心里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对吧？今天就是他内心里头一心有这样子一个观念，我是幼童，我不知道怎样出入，但是上帝借着大卫把他立成王，所以他今天他就一直在寻求等候上帝的帮助，上帝就向他显现，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以他在今天他为什么要向上帝求智慧？他除了我们刚才所说你可以想象到的这种危机感，他不说纯粹是为了他个人，他个人当然也有原因在里头，你要想判断上帝的名，起码自己命先要保住，对不对？所以呢他今天他是把这个职就是说这个职责托付给他，他知道自己做不了。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观念， 就是说上帝所交给你的事情你绝对是做不了的，那你就不会像所罗门这样子有一个内心对上帝的依靠。这不就还是看自己吗？还觉得自己不错。但事实上上帝交给我们做的事情啊，如果今天你自己就可以做得到的，你可以肯定的说那不是上帝交给你的，或者你做出来那个结果不是上帝交给要的那个结果。上帝所交给你的交给我的事情没有一个我靠着自己的天然智慧是可以做得了的。我想这个观念不需要我们多说，圣经里头其实反反复复不知道说过多少次。所以所罗门他就是这样，他知道自己靠自己做不了，神就很喜悦他。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你看没有，他是不是有面对这个事情，但他没有去求这个，单求智慧可以听诉，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向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向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这个例子就是上帝一向的原则，主耶稣讲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你看上帝的原则从来都没有更改过，不要以为当我们看圣经看新约的时候看到很多跟好像旧约很多不一样的，我们就觉得上帝的原则变了。上帝的原则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是我们自己在律法之下理解圣经的话，是把圣经的话神的话扭曲了。所以当我们开始看明白的时候，才看到原来圣经根本不像我以前所写的所说的那些东西，跟我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所以神就告诉他说，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臣仆设摆筵席。所以所罗门是凭着信心走这条道路的。请问如果你真的昨天晚上做这么一个梦，你今天早上请问有多少个基督徒可以凭信心往前走？你会发现我们大多数人岂不上帝说完了起码要认证印证三次，这个毛要干的湿的还是的又干又湿的，对不对？那都不够的，对不对？我们一定是要每一步都要求上帝印证，那就说明一件事情，我们还不会用信心来行走。但所罗门他上帝向他显现，也是因为他这个时候他有寻求的心，他也有个领受的心。所以当上帝其实就是一个梦，有多少人如果上帝向你，我想有的人可能也有这样的，上帝曾经感动你，内心里给你显明他的某些旨意，但你发现你过后你没办法相信，当时一下好像心里头得了一点安慰，但过后你发现这句话并没有在你人生当中发就是产生那样一个真正的应该有的功效。但是所罗门他就接受了这个信息，下面的那一段我们又写在上头，接下来他就听诉那两个女的然后孩子死的什么之类的他就表现出他里头有这个智慧。然后这里圣经接下来也是在列王记上就记载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圣经里讲到我们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所以心才是有智慧的地方，智慧不在脑子里，真的不在脑子里。脑子是一个计算机，操作那个计算机的那个人那就是你里面这个人，可以说是心了。所以真正的智慧在这里，他说给他的智慧啊，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然后这一段很有意思啊，圣经里你如果把它对照着有些地方来看，你会看到很多你只看这卷书你就看不到的东西。前面就基本上记载了所罗门怎么样寻求上帝，上帝怎么样向他显现把智慧赐给他。然后后面在传道书里头这一段是所罗门所写的，所以你要听那个当事人亲口述说他的经历是什么。他说什么？他说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的肉体舒畅喝酒， 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到他现在所描述的，就是说当他去描述这个的时候啊，他和那个智慧是两个，那个智慧在引导他，他知道这是领受的，从上帝这里领受的一个礼物，所以今天当他面对这些事情，这个智慧就在引导他。他说又如何持住愚昧啊？这个是什么意思？持住愚昧，你如果去看他后面所做的啊，就说他去尝试世人所想得着的一切东西，你看没有？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什么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蒲杯，也有身在家中的蒲杯，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所以他在描述什么？当他有了这个智慧，他后来在昌大，他说我要去尝试一下全世界所有人要去经历的那些东西，这就叫做把持住愚昧，对吧？把持住愚昧。有些人呢，其实比如他最大的愚昧在这里，就他说许多个妃嫔，所罗门在这里比较谦虚了啊，许多个，你可能想着五个，对不对？或者八个，他是几百个，反正是我忘了，一千应该是，等会有数字，总之的许多，真的许多。就是他说，他底下也说了，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所以所罗门在经历什么？用新约的话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他就在做这些事情。但是他说，当我做这一切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智慧还与我同在。他发现哦，上帝没有说就把这个东西收走了，所以他说他在这里把持住愚昧，做这些其实不合适的事情，他就要去尝试。但你看他尝试了以后，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例子啊？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或许我们从下面所罗门怎么样失败，我就可以看出来，这就是数字了。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仿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以今天啊，当他去享受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真的他所有的人所想要有的他都有了，而且多得不得了。但是他发现一件事情，虽然智慧没有离开他，虽然他享受了一切，但他的内心怎么样？更加空虚。我们大多数人还说不出所罗门所说那个话，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我们大多数人还在追求，还在补分呢，对不对？还在做所罗门所说的这个事情呢，觉得这个还有点意义。所罗门把这个都尝过了很多很多次，比这个多100倍的都尝过了，最后说虚空的虚空，在日光之下事情没有益处。所以他当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后来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他为什么会去拜？所罗门那么聪明的，这个时候智慧没有离开他，他自己亲口说的，智慧没有离开他，至始至终神赐给他的智慧都没有离开他。这也反映出上帝的一个一项的原则，神说他的恩召和拣选是没有后悔的，神赐下来的就不会收回去的，你可以不要，但是上帝不会收回去。他为什么他要去拜？ 因为他内心里没有满足，因为这些妃嫔就告诉他啊，我们拜这个神这有满足，就是去拜偶像呗，对不对？但他想要在这里头寻求满足。然后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还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然后底下讲，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做以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王的后裔，先前大卫攻击以东，元帅约雅上去葬埋阵亡的人，将以东的男丁都杀了。后面当然还有了，我写出来就是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以东本来是以色列的手下败将，对吧？是他手下败将，以前大卫的一个元帅上去就把他们打败，但是今天所罗门他的智慧，神给他的智慧没有离开他，但他今天就打不败别人，你看没有？但有神的智慧是不行的，他智慧没有离开他。你现在想，如果他有一个你一个 organization 的一个头，他把他的智慧前面也没有人跟他相比的，后面也没有人跟他相比的，那你不会觉得他什么事情都无所不胜吗？但事实上不那么简单，为什么？因为所罗门自己亲自写过，在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灵巧的未必得资财，所在乎的是临到个人的机会。所以你看没有，个人的智慧的确很重要，但是呢，在这里还有机会。他凭他的自己的智慧，不是自己智慧，上帝赐给他的智慧，当他没有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你发现人生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人生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它其实也在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怎么样来使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我用一个词叫做恩赐。这个跟那个什么亚当的这个本能不一样，亚当里面有这么一个生命，他就本能的在使用它。所罗门的例子不是，他这个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帮助，他说那个智慧在引导他，他清楚的知道他不是那个智慧，是上帝所赐给他的智慧在引导他，所以他就日渐昌盛。但是呢，当你用上帝所赐给你的智慧日渐昌盛的时候，如果你的心不是对准上帝，你不是在敬拜上帝，是在敬拜其他的东西，当人将像所罗门他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智慧也无计可施，他底下的臣子过后就把他把国从他的儿子手中抢走，在他在世的日子，周围就开始有战乱，他那么大的智慧就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你看没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这个恩赐不是我天然的才能，这个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一个你原来没有，你知道不是你自己的，你知道是上帝的东西，你可以去使用它。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参孙，他的那个能力是上帝所赐给他的，你可以去使用它。但是在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不是心是对准上帝的，如果你相反，你去敬拜其他的神，那你就从这上面这个形象上失落下来了，对不对？从这一个形象上失落下来了。所以在亚当的例子里头，他是看自己，他是看自己的不足，他从那上面失落。这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不看自己，学习看我们在基督里头是满足的，这就可以重新回去。然后在恩赐这件事情上，他其实教导我们很多，我们应该像所罗门当时做 幼童的时候面对上帝的时候说，我不行，你所教给我的事情我没有一个我是可以自己做的，我的人生我没有一件事情，我的人生真要想要做好不是我自己能够做得好的，我需要你赐给我智慧，我需要你来引导我，而且还要学习在上帝所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恩赐的时候，我们今天继续来敬拜上帝，继续知道他才是那个真正的。第三个例子是基督的例子，基督的例子当然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了，前面两个都失败了，都从那个神的形象上失落下来，基督的例子是另外一种，基督跟他们的情况又不一样。你看耶稣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圣经里讲到，当耶稣基督他生在地上的时候，他说儿女既有血肉之躯，他也照样成了，应该说成了血肉之躯还是什么忘了那个 原文的，就意思说我们人啊，因着在亚当夏娃里头堕落之后，我们今天我们的头脑我们的身体都受了罪的影响，就是被限制住了。所以你知道耶稣他活在地上的时候，他不是像亚当一样，亚当凭本能就可以使用经历上帝的生命，基督要干什么？基督要凭信心。所以圣经讲的义人必因信而生， live by faith。 基督就是在一个可以说是缺乏的光景里头，外面缺乏，但是他里面，因为外面还是一个会不是生病会累会饿的这样一个身体，但是他一直依靠神，他自己做什么事情他唯有看父所做的事所以照样做。然后底下说当他去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传道，后来他的门徒买了食物回来，他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说他凭自己不能做什么，然后他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事情他才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的理解就说我们怎么样来应用这个经文呢？好，我什么事也不做，对吧？什么事情也不做，嘟嘟嘟嘟嘟嘟，对吧？就这样，然后等着，然后神的那个旨意来了，要做了啊！好，我要做事情了，是不是这样？耶稣不是这样吧？因为耶稣自己说了，我与父原为一。他所说的，他看见父神在做，父神在他里面，他与父是原为一，他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所以今天随时随刻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活在上帝的旨意里，他没有一个单独自己的旨意，他所有的旨意都选择在父里面做一切的事情，所以他不是无聊的等着 父神把他的旨意显明，他是一直都活在父神的旨意。他的例子跟前面两个非常不一样，在于哪里？耶稣基督他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他今天做了一个选择，我与父原为一，用信心活在这里头。这跟所罗门不一样哦，你看出来了吧？所罗门所说的智慧跟他是两个，他没有选择去跟上帝认同，他如果真的效法他父亲大卫，他就会说合神心意的 a man after God's heart， 他就会心里寻求跟神去合一，对不对？一生一世在你的殿中求问，是不是？所以他就应该是这样，但是他不这样做，他只是把上帝的智慧在使用，但他跟上帝的智慧是两个。但耶稣不一样，耶稣每时每刻选择我与父为一。然后他说当他要快上十字架之前，他说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所以他一生都选择，他是选择的，这是我所强调的，他选择一直都跟上帝同在，一直跟上帝合一。所以他从来没有说拿一个东西我自己跑到上帝以外，我有什么智慧，我有什么能力，我要做什么事情， 他选择所有的东西都跟上帝合一。而这个呢，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image， 底下说父喜欢叫一切的分身在他里面居住，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真正有智慧的就是说，你去寻求上帝其实是寻求跟他生命的合一，因为当你跟他生命合一的时候，父神一切的分身就居住住在他里面。当一个人选择跟基督合一，跟父神合一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今天他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其实所有的从这个上帝的形象向失落，就是我们现在人生的问题。但是要回去呢，这三个例子每个都教给我们一些功课，我们盼望上帝继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这里面继续有所学习和领受。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谢谢你，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定义这样子，创立世界以先，你所定义的就是让人要成为你的形象和样式，来作为你在有形的世界里的代表。这个心意在亚当当中失落了，但是你在基督当中去完全做成了。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简简单单的相信，就是接受你这样子的恩典，接受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救恩，好让主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在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你可以在耶稣基督里，而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